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海松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2年1月号，题目是加美电能车贸易纠纷，撰文的是林信。美国《时代周刊》选出电能车公司特斯拉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，现年50岁的马伊朗为2021年风云人物。除了电能车，他的影响力已超越地球，延伸到太空。他在社交平台上的推文随时牵动特斯拉公司股价和虚拟货币的走势。2021年11月初，马伊朗在推特发表了曹植的七步诗：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他发表这首诗之后立刻惹来热议，不少网民揣测他的真正用意，马伊朗却没有解释。这首诗令笔者联想到加美两国历来都是兄弟邻邦，竟不时爆发贸易纠纷。美国总统拜登早前提出重建美好未来方案，包括救助家庭、扩大医疗保健和改善气候变化。在这基础上，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于去年9月份批准立法，计划为电能车提供多达12,500美元的税务宽减优惠。如果电能车由非工会厂房生产，税务优惠只有8000美元。倘若电池在美国本土以外生产，税务优惠会减少500美元。换言之，由美国工会厂房装配的电能车，税务优惠起码有4500美元。美国制造电池的税务优惠则有500美元。2027年起，要取得全额12,500美元的税务宽减，整部电能车必须在美国本土生产和装配。美国政府声称，税务优惠将有助中产家庭购买较低成本的电能车，从而促进美国工人就业，也让美国尽快达成改善气候变化的目标。议案已于2021年11月19日获众议院通过，等待12月25日圣诞日在参议院审批，便可以成为法案。以目前民主共和两党在参议院势均力敌的情况来看，副总统贺锦丽的决定票预料可以通过法案。此举惹怒了加拿大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和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，他们致函美国参议院和参议院多个委员会的领袖，声言如果美国一意孤行通过法案，加拿大将没有选择，势必启动加美墨协定的解决争议程序，必要时甚至采取报复措施，向美国产品，尤其奶类产品和进口食品实施惩罚关税。加拿大当局指，即使加拿大本土装配的电能车，也约有一半零件从美国进口，每年这方面的进口额超过220亿美元。假如美国向美国本土生产的电能车提供税务宽减，变相令加拿大本土生产的电能车承受多达34%的关税，有违加美墨协定的精神。加拿大的车辆及零部件业雇佣12.5万人，涉及车辆的销售和财务行业也间接雇佣了37万人，相关的经济产值不少于125亿加元，是继石油及天然气后第二大出口商品。杜鲁多总理回应说，只要美国也给予加拿大生产的电能车税务宽减优惠，加拿大也可向美国生产的电能车提供税务优惠，希望化解这场纠纷。此前加美两国在软木材和钢铁贸易上积怨已久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提出购买美国产品法。2018年，由于某些国家透过加拿大倾销钢铝产品到北美，美国于是以倾销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，向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多国钢铝产品 分别征收 25% 及 10% 的惩罚关税。加拿大不甘示弱，也向美国钢铝产品征收相同的关税。经过一整年的纠纷和磋商，两国于2019年5月中旬才达成协议，解决这场钢铝贸易战。另外，美国一直惩罚来自加拿大的软木材，软木材关税时高时低，2017年高达 20.2%， 2020年降至 8.9%， 2021年11月软木材关税又涨至 17.9%。本以为拜登总统与杜鲁多总统关系良好，该不会效法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作风，但面对就业、经济复苏和国家利益，拜登政府也不得不步特朗普政府的后尘，提出美国产品优先的主张。纵观两国贸易关系，实乃唇齿相依。以车辆制造业为例，安省零件公司Magna International 也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电能传动系统生产商，同时加美两国有超过半世纪合作生产车辆的历史，不少零部件都是互相补给，而零部件的原材料也来自两国的矿产。两国的车辆双边贸易总额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，实在难以区分。假如拆解一部美国制造的车辆，就会发现当中包含了加美两国的零部件。再者，从上世纪70年代，加拿大一直保护本国的奶类产品，只因与欧洲和美国分别达成贸易协议，才容许欧洲和美国的奶类产品打入加拿大市场。不可不知，以目前年通胀率高达 4.7% 来看，农副产品物价飞涨，倘若打起贸易战，两国通胀只会更严重。软木材贸易的情况也相类似，调高关税表面上有利于保护美国的林木业，但只会砸烂美国建筑工人和加拿大伐木工人的饭碗。兜兜转转，最终受害的也只会是加美两国的消费者。故此，无论惩罚或报复，加美两国实质是彼此伤害。加美两国既作为兄弟邻邦，如果再陷入贸易战，那不就是相煎何太急？以上文章刊登在《加拿大号角月报》2022年1月号，题目是《加美电能车贸易纠纷》，撰文的是林信，我是海松，感谢您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